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基甸的成长记号。不知道大家当你想起记号印记，你会想起什么呢？我就立刻想起这个脚印。有一段时间呢，很兴呢，就是帮 BB 的BB 仔的手手脚脚就做手印脚印。我和我太太呢，就本来都諗住帮阿女整嘅，不过呢后咪呢都过咗嗰个时间呢，而家想整呢都已经好大隻啦隻脚，所以整唔到。不过呢当睇住啲好細細嘅脚印慢慢咁一步一步嘅成长，时间呢真係觉得好快。有时当睇返自己屋企一啲嘅旧相呢，都会諗返起細个同而家个样都唔同咗。都会好多嘅回忆，见到一步一步嘅成长嘅记号，好似一啲嘅路标，好似嘅印记。成长嘅记号就好似一啲嘅印记，一啲嘅路标，指引我哋呢前面嘅方向。我哋嘅路标，我哋嘅印记系点嘅呢？基甸嘅故事喺《士师记》里面呢有好丰富嘅描述，有好特别嘅地位。士师记里面嘅士师嘅，从一开始可能我哋睇到嘅俄陀帖，佢系一个比较冇乜缺点嘅一个嘅人物。慢慢你睇到最尾嘅时候，参孙嗰种嘅声名浪藉，由冇缺点慢慢去到一个好恶劣嘅环境。基甸就喺整个嘅士师记嘅喺个败落嘅过程里面嘅一个嘅转捩点嘅里面，由基甸开始，士师嘅事迹记载咧是比较长了，而故事的内容呢很多都是关乎到士师个人的一些的事件的上面，特别是关乎到士师悲剧幽暗的一面。我们会见到基甸事迹的中心点不在于他怎样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欺压，而更加的在于他自己和神的关系。这个亦都是士师记编者对以色列人的提醒，提醒以色列人呢要回转，要去到呢跟从返上帝。基甸的一生呢在士师记六至八章的记载，是占了士师记其中三章的篇幅，记载呢很详细，同参孙呢都可以有得挥相约。基甸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由他年青被呼召的时期，到奋斗征战的时期，到最后万劫不保一个的可悲的结局。其实看着一个人的成长旅程呢，有时都会觉得很可惜。基甸的一生就好像我们很多信徒的生命成长历程一样，有多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引有挑战。基甸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基甸的蒙召、耶路巴力的征战、基甸的不完全的一些的记载，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缺陷。一开始的时候，基甸处于一个很混乱的年代，士师记所描述的年代是一个很混乱的年代。圣经里面士师记的最尾21章25节里面，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神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却是兴起士师，不同的士师去成就他的心意计划。当再看回每一个士师的时代，见到很多一个一个的年轻人的影子。基甸的胆怯，对神对自己的怀疑，神怎样一步一步的改变他，塑造他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我们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可以看得到。乍眼看一个人的成长是由人生不同阶段去组成，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父亲的过程绝对是不容易。基甸由儿子成为一个士师，成为一位父亲，今天是父亲节，就希望以这个基甸这个士师来作为分享，见证他成长的足迹，由软弱到刚强，甚至最后失脚， 基甸的生命给了一些什么提醒我们呢？在基甸的记载里面，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基甸出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艰难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迫害，就在山中刮月刮洞建造营寨。经文里面记载，他们每逢杀种的事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住他们安营，毁坏那些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什么都抢晒。那些人好像蝗虫那么多，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当灾难困局临到，人生处在其中呢，的确会有多感受。好像我们最近新冠肺炎底下呢，我们都可能会有多感受。好多的惶恐啊，即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刚刚即是年头的时候呢，还见到人去抢口罩啊，抢厕纸啊。那种的担心，那种的恐惧，那种的艰难。基甸咧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咧，佢表现出好惶恐、好无奈、好软弱。经文里面咧讲到约阿斯嘅儿子吓，佢喺走窄嗰个地方嚟去打麦，一个咧打麦应该系一啲好开扬嘅地方嘅环境咧去做，但系咧佢系因为基甸咧怕米甸人嘅内袭，佢咧就匿埋喺走窄嘅里面咧嚟到去打麦，佢带住好多疑问。胆怯、惊吓咧嚟到去工作，而喺个时候，耶和华嘅使者就到了俄弗拉，就喺亚比以谢族人嘅亚斯嘅橡树下，然后向佢显现，称基甸咧为大能嘅勇士，耶和华咧与你同在。其实呢句说话咧对基甸嚟讲真系好讽刺啊！即系佢已经匿埋咗喺个嘅。好窄嘅地方，走窄嘅地方咧嚟到打麦，都表现唔到嗰种好有能力。但系咧，耶和华神咧却话呢位大能嘅勇士，耶和华神咧与你同在。佢点会有大能呢？佢已经冇胆啦，匿埋自己啦。并且咧，你会发现咧，经文里面继续嘅描述咧，佢满脑子嘅怨恨上帝，佢咧质疑上帝冇帮佢哋，好似抌低咗佢哋以色列人。不过上帝喺度咧，好耐心咁样去同基甸咧有一段嘅对答，一段嘅对话，同主相遇，同主嘅对话咧，系我哋信徒好宝贵、好重要嘅经历。呢度咧第十三节话，基甸咧就话啦：主啊，耶话，若果与我哋同在，我哋何止遭遇呢一切嘅事呢？我哋嘅列祖唔系向我哋话耶话领我哋从埃及上来。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在基甸的想法里面，在他的对答里面看到，他觉得耶和华不在他们中间。耶和华在哪里？他已经抌低了我们，他已经不再爱我们了，我再见不到任何的神迹出现。基甸根据环境的现况去质问耶和华同在的真实性，其次他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怀疑耶和华的呼召。当神继续的肯定基甸要差派他呢去拯救以色列人呢，基甸的回答是：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里面呢是至贫穷，在我的父家里面呢是至微小的。他对自己的能力，他对自己的身份完完全全的没有信心，也都没有胆量去接受任何的挑战。所以你看到呢一个很软弱的基甸。是一本男子汉养成班，这本书的书名挺特别。就艾杰奇呢这位的作者呢，他就讲出一个男性成长的故事。他说男人的一生是一趟的冒险之旅。首先 认定是神宝贝的儿子这个的认定开始这个旅程。跟住呢就成为一个爱玩啊爱冒险啊的牛仔，之后呢有目标有使命去征战的一个战士。之后呢讲到呢一个爱伴侣爱家人的一个情人，发挥力量保护他人的君王，最后呢是累积智慧传承智慧的一个哲士。天父呢要藉着呢种种不同的阶段呢去启迪我们，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男子汉，或者再普遍讲可以是一个淑女，要看另一本淑女的一本书。塑造我们成为一位神所用的工人，藉着不同的阶段过程成长的历练呢来让我们成为神所用的工人，成为神所用的器皿。基甸的故事呢仍然是一个男性成长的故事，他多次被提醒我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在第12、16节更加在23节里面说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至死。因此呢后来基甸呢就在第24节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其实如果大家看回圣经的话，这个记载里面很讽刺的是这座坛的设立是因为源于基甸以为见到耶和华神他就会必然会死，所以他就很害怕恐惧，但是当中就整了这个坛啦，就是去以为好会受即系死亡啦，点知就冇事啦，咁所以佢就兴建咗呢个嘅耶和华沙龙呢一个嘅坛，起名叫做。不过另一方面咧，呢个嘅坛亦都代表住咧基甸好肯定嘅系神赐佢平安，神与佢同在，系佢嘅能力资源。这座坛呢代表着成长阶段的一个的记号，他认识神的作为，他很多的误解，对神很多的不信，很多的怀疑，但是很肯定的一个的记号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是实实在在，他和神的关系呢是赐平安给他，给他有这个能力。成功的真正关键并不是在基甸对于环境的看法，相反上帝的差遣加上神同在的保证才是基甸成功的关键。最重要的考虑呢并不是哪个被差遣，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是那个的差遣者，那个是神，他自己是差遣者。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一切的挑战。这个时候的基甸呢他对神的认识仍然很多疑惑，由他之后不断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试神，就可以看到呢他那种的没信心，他那种的胆怯，他选择了夜晚呢去拆那些阿爸的偶像，他多次的用羊毛求证，甚至到他真正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他要再去侦查要去肯定呢神是不是真的帮他。我们看到呢基甸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挣扎。我们每一个信徒可能呢没有基甸一些那么特别很大的就是看到上帝那个的就是神迹的显现。我们未必有他的经历，不过我们都有各自我们不同属于我们同上帝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或者我们有时都觉得只是很平常平平无奇的经历，但是最重要的却必须是这些是我们自己深深体会到深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落印了的经历。认定这份的关系，我们都是神宝贝儿女的身份，这份与神紧密牢不可破的关系，当人真诚面对，当人真诚面对自己，我们会见到自己很多软弱，很多怀疑， 甚至愤怒。我们看到基甸呢，他要独自的面对一切的问题，他父亲似乎是一个已经敬拜别神的一个以色列人，他身处的时代呢，亦都是凶险恶劣，没人可以倚靠。我记得呢，我年轻的时候呢，看过一本书叫做从未遇上的父亲，蔡英文医生这本书呢，他说我们在一个年代呢，是处于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年代，一直都要靠自己去打拼，挣扎住来去成长。最近呢，我参加一个的营会呢，去即是要求我们呢，将我们由细到大成长的每一个片段呢，都去用一些的时间去回顾，去默想，去同神倾翻。即是当我花一些的时间去睇返自己的每一段的成长的片段的时候呢，由自己细细个在家里面的生活片段，到读书的时期蒙召，到入神学院结婚，妈咪呢离开世界，女儿出世，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看到呢上帝自己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呢满怀感恩，体会到呢，深深体会到呢，神给我很多恩典，他很爱我。由自己是儿子成为丈夫，现在呢成为了父亲，那个历程呢，一步一步呢看到呢上帝很多的恩典，也都肯定的知道我是神宝贝儿子，神宝贝儿子的身份，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儿女，接受自己不同阶段的强和弱，得和失，好好的同神对话，面对自己，认定神呢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可以完全依靠，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应许，肯定上帝在我们当中。这个是伊甸，这个是基甸早期的成长的印记。耶和华沙龙，他很肯定耶和华呢是必赐他平安。之后呢，他就开始要面对这个的一切的即是打仗啦，成长的历练里面呢，他就要即是面对首先的是巴力的征战。在击打米甸人这件事上呢，上帝没有用基甸首先的去呼召以色列人呢，去召集他们呢去打仗去开始。反而呢是以基甸的家庭的宗教洁净呢为那个的开始。要求的基甸去拆毁他爸爸的一些为巴力祭的做的祭坛啊，还有那些的木偶。亦都好讽刺的是，上帝希望基甸拆毁他父亲的巴力的祭坛的时候呢，基甸呢却是选择在夜晚来去进行。整个的描述不单止流露出以色列的宗教的背道的状况，更加显出基甸的懦弱。当基甸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米甸人的时候呢，他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呢来要求神给他证据。在这里呢经文里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是主。他不断地在他的成长的片段里面，你见到他很多时都是去寻求上帝给他的证据。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很多去依靠神，寻问神，信靠神的经历。在我们信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去经历神，去寻求神。我们的信仰先不会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一套一套的规则或者习以为常的做法的上高。记得呢，每逢浸礼的时候呢，当要求呢弟兄姊妹呢交一些得救见证，他们呢就总是会表现得很困难。当讲解耶稣的救恩人的罪甚至乎是教会生活的时候，可能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当说要叫他们呢讲下他们自己为什么信主，或者是有什么信主前后的改变的时候呢，有时他们会觉得很困难。或者说不懂怎么写啦，很少想到自己的改变啦。特别呢有一些由细返好大的年轻人呢，要他们交一个生命见证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都没什么分别，回教会都回了很多年， 都是差不多，回教会好像一种的习惯，没想过会有什么的冲击，有什么的挑战。我们很容易都会将生活和信仰割裂。当我自己不断在青少年中间来去做服侍的时候，我就越觉得经历神是很重要，要一起的多一些分享，一起的多一些经历，一起跟他们一起的经历是很重要。所以可能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营会啊，来不断的去创造，或者不断的重复，甚至去不断的回味那些的经历。有时可能是正面，有时可能是负面，但是唯有不断地去经历，不断地去验证省察，从一个可以继续的去进步，或者是去更新，更加的加深在外面同埋里面嘅力量，信徒嘅生命咧，先至系得以成长。基甸第一次重大嘅挑战咧，要算喺神吩咐基甸咧拆毁佢爸爸嘅为巴力所筑嘅坛，同埋啲木偶。结果咧，喺经文里面咧，唔长讲啦，都几长啦，因为咁基甸咧就做咗呢个咁嘅夜晚做咗呢个咁嘅拆偶像嘅事情之后咧，咁佢嘅一啲嘅族人咧就去同佢阿爸讲，佢又因为怕附加啦，所以就夜晚去做啦。后尾嘅城里嘅人咧就对约阿斯讲啦，将你嘅儿子咧就去交出嚟，好治死他。然后咧约阿斯咧就回答众人：你们是为巴力争战么？为巴力争论么？你们要救他么？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力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力，意思说他拆毁巴力的坛，让巴力与他争论。这件事最终竟然令到以色列人同埋基甸嘅父亲认识到巴力咧只系偶像。如果巴力真系神嘅话咧，佢必会为自己争战。而事后亦都证明咗神嘅能力系比巴力更加嘅大。耶路巴力代表住基甸为神与巴力争战。经文继续讲到咧，因着呢个缘故呢件嘅事情，耶和华嘅灵咧就降喺基甸嘅身上。他就召集以色列众人呢，就去跟从他呢，去跟米甸人争战。为神与巴力争战这个战士的身份呢，成为一个另一个标记，一个印记，迈向成熟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就开始成形。准备争战的过程里面呢，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家传户晓的基甸的以300人之力去战胜仇敌的事件呢就登场。中间呢有个篇幅讲到呢他怎样去招聚300人啦，揀了300人啦。跟住呢经文里面呢6章12节睇一睇下低先啦。米甸人、亚玛力人同一切东方的人呢，当时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咁多，骆驼亦都无数，多如海边的沙。之后的经文呢更加提到呢被杀的米甸人呢起码都有12万人。所以你想想300人对着12万人呢那个的势力 的悬殊啦。在经文里面呢当这个战争的描述里面呢，圣经很多次的提到300人。目的是7章2节里面讲耶华神话跟随你的人过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面，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是他们自己的手救了他们。所以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呢，神只是用300人呢去面对这12万人的米甸人去打一场仗。基甸呢之后经文里面讲，他将300人分做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面，瓶里面呢藏着火把，跟着呢就去到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就在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然后全部的人都走了，他们就吶喊逃跑，三百人就吹角，最尾耶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走。 这个战争里面呢很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拎着一些火把同埋这个空瓶啊，就火同埋角啊，然后呢就去到中间吹啦，喊叫啦，然后呢就大嗌呢，就是耶和华同基甸嘅刀。我自己觉得呢好有趣嘅係其实基甸同埋嗰三百人呢，佢哋係冇带住刀㗎。咁基本上呢佢哋点解要嗌基甸嘅刀呢？而呢个嘅被刀互相击杀呢，是耶和华使全营的人，他们自己米甸人呢去用刀互相击杀。基甸和他三百的战士，他们那些的壮士呢，他们手中没有带刀去击杀敌人，只是带着瓶子和角，火把就藏在个瓶子里面。最终是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基甸的刀最终是神用了敌人的刀互相去击杀，去战胜这场的仗。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神帮助了基甸击败他的米甸人。经历神需要我们不断的留心，不断的发现。基甸的确很多的经历，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肉和无烤饼，又保守基甸咧拆巴力嘅坛啦，冚下嗰啲嘅木偶啦，虽然系晚上做，亦都用羊毛上有冇露水嚟做凭证啦，以三百人咧击败米甸人。当大家你喺度睇嘅话咧，你会发觉咧基甸好多好多嘅不同经历，唔知大家你哋又有冇咁多不同嘅经历神嘅故事可以同其他人分享？成功或者失败，软弱或者刚强。高高低低、起起跌跌的故事，不过好肯定的，在一切的经历、一切的基甸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到基甸去经历到神与他同在，他最终能够以寡敌众，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仇敌。好几年前我自己都是每年去暑假的时候搞一个叫少年领袖训练计划 TLT， 记得呢在训练期间，我要求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写下一些记录、检讨。他们就会都很多怨言，就是每个礼拜好像写周记这样。有时都说没什么东西好写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你们试过呢，就是当弟兄姊妹问你有什么代祷事项的时候呢，跟上个礼拜都差不多，都没什么特别，没什么分别。当我呢要逼他们一定要每个星期都要写些东西，什么都要写些，俾佢哋咧要体会到上帝喺你嘅生命当中一点一滴，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咧，其实咧都系喺当中咧系同佢哋一齐同行并且俾佢哋经历上帝。当佢哋咧习惯咗写嘅时候咧，其中有一篇咧系俾我好深刻嘅感受。当嗰个嘅学员啦，去参加一个嘅福音营咁去回忆翻福音型的一些过程，其中他说就是他自己要运用平日课堂里面学到的技巧，带领诗歌、带领小组，将这些技巧活用在福音型里面传福音给小朋友听。对他来说呢，第一次去福音型都是一些很新的经历，不论是传福音定是成为导师带领小朋友，在福音型里面他无间断的祷告。尤其当他知道呢每个小朋友都有不同的背景之后呢，他很想他们认识神，让他们呢能够有所依靠认识上帝。这份传福音的热心大大盖过了他原先对和陌生人沟通的恐惧。这个的反省当他想到的时候呢，他最开头可能很害怕，但当他一路这样祈祷，一路为这班的小朋友呢去到担心，希望他们得着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的热心大过对陌生人那种的跟陌生人聊天那种的恐惧。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还记得第一次传福音那种的战战兢兢啊。我自己呢都还记得呢，我信主冇几耐咧，要去拍门啦，要去可能喺街头报道嘅时候咧， 俾個單張啲陌生人啊，即係都會仍然咧有一種嘅驚啊、膽怯啊各樣嘢。我哋當去回憶翻呢啲嘅片段嘅時候咧，當會睇到自己都曾經有膽怯、軟弱嘅時候，但係靠著主、靠著神咧，透過每一個經歷啊，每一個深刻嘅省察，我哋就對生命嘅體會咧就提升，體會到人自己盡咗本分，神自己有佢嘅工作，呢種咧與神同工嘅經歷咧就係咁特別嘅，就係咧咁深刻。透過對話、透過經歷、透過省察，經歷神咧就越嚟越深刻同埋自然。所以咧，基甸其實經歷到神好大嘅幫助，靠著上帝嘅能力可以戰勝仇敵。不過咧，去到第八章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基甸咧開始走下坡，一股走下坡嘅光景咧，俾我哋睇到啊，由追殺敵軍轉移咧，去到支派嘅爭執，更加甚嘅係佢因著仇恨而擊打族人，同時又見到基甸嘅生命咧係好初期嘅時候咧係好謙卑喺神嘅面前，但係轉眼間卻成為咗驕傲自恃，以自己為中心嘅生活方式。他的转变带来了以后一连串的悲剧，包括他自己的家庭甚至民族再一次堕落。在《士师记》里面起码有四处的地方提到基甸的跌倒。第一处是战争的尾声的时候，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找帮手，而以法莲人最后就批评基甸，虽然基甸用一些很圆滑的口吻去回答他们解决眼前的纷争，但是反映了两件的事情，就是第一样，神有没有要求过基甸去找更加多的帮手的呢？定是还是都像陈先讲跟随你的人过多了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他夸大是自己的手救了他们。其次，神多次提到已经将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但是基甸却是因为息事宁人，他就扭曲了神的话语，就去取悦那班的以法莲人，将那个首领交给你了，耶和华神你在当中已经将最重要的东西交了给你。他们基甸取悦了这班以法莲人，却没有取悦到上帝。第二大地方是当基甸他追赶敌人的时候，他很累，对苏克人说求你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但是当时的苏克居民他是拒绝帮助，基甸就诅咒他们，对着同样拒绝帮助的比卢伊勒人更加拆了他们的城楼。基甸对这班叛民不好言相劝，反而以报复的行动去回应。起初基甸被兴起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对抗一啲嘅米甸人，对抗一啲压迫嘅人，但如今咧，基甸佢系转变成核制自己嘅人民，甚至成为杀害自己人民嘅压迫者。当以色列人要求基甸管理佢哋，虽然基甸拒绝咗，但系要求咧呢班嘅以色列人将所夺走仇敌嘅一啲耳环咧俾佢。基甸最后咧得到圣经里面描述咧系重1700谢客勒金的老物，相等于差不多20公斤的金，所以你想想都很多很多的一大笔的钱。他亦都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俄弗拉的地方，后来都成为了以色列人跌入陷阱堕落的深渊。当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基甸从一个粉碎偶像的人变成一个制造偶像的人，因着基甸的贪婪自大，最终没有令到以色列人离开拜偶像的网络。最后基甸的生活方式经文里面提到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他更加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问题家庭，亦都导致了第九章的悲剧发生。所以一个领袖的确很容易会跌入一个的网罗的里面，被胜利冲昏头脑。见到基甸的经历呢，就更加提醒我们要留心注重领袖的生命素质。 记得当我自己服侍青少年的时候呢，都常常提醒自己呢，要不断有检讨，要有反省，教导他们之余呢，也都是教导自己，所谓教学相长。重点是要学习谦卑，要在不同的事情上呢，希望都是有所学习，彼此建立。正如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摩西，他在圣经里面呢都描述他的榜样，给我们看到呢，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呢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领袖的质素里面呢，最重要的其中一样是谦卑，努力地来去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教导。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第23章11至12节，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当我每一次完成一项活动之后呢，都会带领团队一起呢去做检讨会，分享下大家的感受，有什么学习。有时呢，当要指出其他人的错处的时候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我相信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很需要其他人的不断提醒。学习谦虚聆听呢，是现在我们社会很多时都被忽略了。我们要努力去塑造我们的下一代，首先的是要身体力行，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去做好自己的榜样。我们都要有一种学习谦卑聆听的一种的心态，给多些机会他们去实践信仰。有时出错是难免，但我们会不会愿意花心机时间呢，去悉心栽培他们，要不断给他们呢尝试，不断呢去学习这种的胸襟呢。经文之后呢描述到呢，基甸跌入了这个的王的引诱里面，刚才提到以色列人呢对他说，希望他的仔和他的子孙管理他们。但是基甸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亦都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圣经的描述呢，乍眼看呢似乎基甸是拒绝做王，但当你看下去经文里面呢，实际上基甸呢却是过着王的生活。他要求将仇敌的耳环，刚才说1700舍客勒金子的老物呢给了他，他制造一个以弗德，令到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最尾跌入了网络里面。另外呢经文也提到他有70个的儿子，很多的妻子，其中他一个妾侍所生的儿子叫做阿比米勒。阿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改个这样的名字就表达到他都是想做王啦。他最终呢亦都阿比米勒啦，最终亦都是用了非常的手段呢做了王。在士九章六节里面呢，士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在士剑的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呢，去立了阿比米勒为王。好特别的是，在六章十一节基甸被呼召的时候呢，亦都在橡树下神呢向基甸显现。但这一刻他是在橡树旁呢立了基甸的儿子阿比米勒为王。阿比米勒的事迹可以呢被看为基甸事迹的延伸。一方面呢缠绕住阿比米勒君王的制度的问题呢，其实在基甸的事迹的里面呢已经可以见到一些端倪。基甸和阿比米勒呢有父子的关系，不过基甸呢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令家庭的问题最终引致一个以色列人互相厮杀的灾难。基甸由一个拯救者成为一个压迫者，亦都导致了以色列人再次敬拜偶像。所以我们的确要小心，要警醒，留心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影响人，有没有影响下一代。我们要以荣神益人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当自己看下去的时候呢，经文八章十八至廿一节呢是我觉得挺有趣挺有意思。不如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吗？预备，一二三。 於是對他的長子益帖說：你起來殺他們。但益帖因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姆拿說：你自己起來殺我們吧，因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來殺了西巴和撒姆拿，奪獲他們駱駝罕上戴的月牙圈。我覺得這件事很特別的，乍眼看呢似乎都沒有任何需要要記載這段的對話啦。但他是看到呢在當中對基甸一個很特別的描述，兩個王好扯到賣口乖，希望唔使被殺啦，所以佢就話你哋即係佢哋呢好似你一樣呢，各人有王子嘅樣式。但係從兩個王嘅口中呢，再一次俾我哋提醒，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尊貴獨特嘅身份，佢哋好似你各人呢都有王子嘅樣式。基甸更加指出呢，佢同以色列人呢係有不可分割嘅關係，是同母的弟兄。因此基甸要求他的长子益帖去杀这个米甸义王的时候，希望借此羞辱两个王。但因为益帖是童子太小了，他怕不敢拔刀，结果反被两个王羞辱，基甸的仔没有能力，要基甸自己起来杀他们这两个王。并且套用一句谚语，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最后基甸就杀了这两个王。这句说话呢正正亦都描述了基甸的一生，他的生命如何，他的力量亦都如何。基甸一开始被被耶和华称为大能的勇士，虽然呢他不是很认同很多的质疑，又很多次要求证据，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经历上帝，肯定神与他同在。基甸都有王子的样式，都是一个很独特尊贵的身份。耶和华沙龙给他一个很深刻早期的体会，是耶和华必赐他平安。之后基甸被称为耶路巴力，为神与巴力争战的一个战士，他以300人之力去击败米甸人。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给我们看到呢，其实不是靠着基甸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耶和华神的能力才击败到仇敌。他因此这件的打仗胜利，亦都因此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他开始满有力量，迈向了越来越成熟，或者是满有权力的一个的状况。所以见到之后基甸跌入了成为王的引诱里面，他实际过着王的生活，跌入了权力欲望的陷阱的里面。他制造了以弗德，亦都是成为了基甸和他全家日后的网络。他的儿子阿比米勒最终更加以非常的手段成为了王，再次提醒我们作领导的榜样是要常常警醒谦卑，不断要省察，要反省，要自省，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角色。我们都是属于神，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力才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大能的勇士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能力面对一切，面对挑战，战胜仇敌。我们每一个都有神宝贵儿女的身份，都有王子的样式，所以要留心自己的身份角色，做好父亲的角色，做好儿女的角色，做好丈夫太太的角色，做好信徒员工领导的角色。我们要时刻留心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角色身份，留心神的作为，努力跟随主的指引，经历神，过荣耀神，造就人的生活。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本身感谢你给我们有神你宝贵儿子的身份。主，我们都真是和你因着你的关系，因着你的能力，因着你的保守恩典，我们才能够活着，才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盼望你常常的给我们提醒，可能我们有时都会有软弱，有高高低低，起跌跌的时候，很多人有挑战。盼望我们都常常记住，因为有主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面对一切，靠着你的恩典力量去面对一切的挑战和仇敌。求你帮助保守带领。多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